欢迎收听《唐朝原来是这样》第75集。然而，旧的酷吏倒下去了，新的酷吏又站了起来。而且，以来俊臣为首的新一批酷吏大有青出于蓝、后来居上之势。无论是罗织陷害的手段，还是刑讯逼供的残酷程度，都比周兴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随后的日子，来俊臣迅速取代周兴，成了女皇武则天跟前的大红人，升任左肃正台中丞，所有大案都由他一手经办。短短几年内，来俊臣所破千余家，如宰相岑长倩、葛府元、乐思慧、大将张前绪、全盖县城李安庆等人都先后死于他的罗织之网。长寿元年，宰相狄仁杰、御史中丞魏元忠等一批能臣也都被来俊臣诬告下狱，并且差一点死在他的手中。后来虽然侥幸免死，也都被贬黜为远地县令。延载元年，来俊臣由于杀戮太盛，仇人太多，终于被人以贪污罪名一状告倒，贬为同州参军。但是武则天觉得这个人还有利用价值，所以没多久便重新启用，擢为洛阳令。来俊臣自以为有武皇罩着，从此更加肆无忌惮。最初他陷害的一般都是武皇的潜在政敌，后来只要是他看不顺眼的都会被他拿来开刀，到最后诬告杀人甚至成了来俊臣的一种娱乐活动。他和手下人把满朝文武的名单分别写在靶子上，每天要陷害什么人就拿石头来掷，掷中谁就陷害谁。不管你是王公贵族还是名流政要，一旦被掷中你就死定了。除了掷靶子决定陷害对象之外，还有一类人也逃不出来俊臣的魔爪，那就是拥有漂亮老婆的人。只要你的妻妾长得年轻貌美，对不起，你的死期就到了。因为来大官人只要见过哪个美女一眼，就会昼夜萦怀，辗转难眠，必欲取之而后快。所以那年头谁要是娶了漂亮老婆，每天必然活得战战兢兢。比如一个叫段简的洛阳人，就天天恐惧的要死，因为他的老婆不仅姿色出众，而且又是名门望族太原王庆深的女儿，其美名早已传遍天下。不久，段简最恐惧的事情终于来了，来俊臣假造了一道敕令，说武皇已经把王室赐给了他，要段简马上交人。可怜的段简明知有诈，但打死也不敢和这个杀人魔头理论，只好含泪把老婆王氏休了，并且乖乖送到了来俊臣的府上。来俊臣轻而易举地就把这个名闻天下的美女弄到了手，不禁心花怒放。可此时的来俊臣并不知道，就在他把王氏娶过门之后，死神就已悄悄绝住了他。让来俊臣更加没有料到的是，就像他当初亲手把前辈酷吏周兴送入死亡之瓮一样，最后把他送上断头台的人也是他的一个手下酷吏。这个人叫魏遂忠，本来魏遂忠也是来俊臣的死党，此人聪明伶俐，能说会道，颇得来俊臣赏识，两人经常在一块喝酒。这一天，魏遂忠照例拎着几瓶好酒来到来俊臣府上，打算好好和他喝上两盅。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。当时来俊臣正在宴请王氏的族人，刚刚喝到兴头上，就听门人说魏遂忠来访。来俊臣觉得烦，就随口对门人说，告诉他我不在。门人照此回复，魏遂忠一听火就大了，明明里头一片觥筹交错之声，还想把老子打发走。来之前魏遂忠已经喝了一些酒，此时便趁着酒劲径直闯了进去，指着王氏和他家人的鼻子一通臭骂，说王氏你算什么东西，充其量就是我们来大哥的玩物罢了，摆什么谱啊，小心老子哪天整死你们全家。王氏及其家人都是养尊处优的贵族，何尝受过这等羞辱。王氏又羞又愤，当即离席，他家人的脸上也是一阵红一阵白。 而来俊臣更是气得七窍生烟，立刻命人把魏遂忠绑了起来，然后劈头盖脸一顿暴打。等魏遂忠被打得半死，酒劲也过去之后，才发现自己闯了大祸，只好拼命求饶。来俊臣想，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该教训也教训了，总不能因为这事儿把一个忠诚能干的手下打死，所以就骂骂咧咧地把他放了。本来魏遂忠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，没想到几天后，一条惊人的消息就从来府传了出来，说王氏在某天夜里突然上吊自杀了。这下魏遂忠傻眼了，他知道心狠手辣的来俊臣绝不会放过他。魏遂忠像热锅上的蚂蚁，焦灼地思考了好几天，最后终于下定决心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随后魏遂忠找到了武承嗣，说来俊臣下一个要对付的人就是他。武承嗣一听就吓坏了，虽然他也曾经和来俊臣联手扳倒过一批大臣，可来俊臣是条疯狗，现在掉头来咬他是完全有可能的，况且魏遂忠又是他的死党，看来这条情报绝对靠谱。武承嗣如临大敌，过后马上召集武氏诸王和太平公主，说来俊臣的诬陷名单中也有他们。众人大为震恐，纷纷表示要先下手为强，团结一致把这条疯狗打死。会议过后，众人分头行动，太平公主找了她的四哥李旦，朱武找了南北衙的禁军将领。就这样，一个针对来俊臣的反恐政治联盟迅速成立。而此时的来俊臣根本不知自己死期已到。万岁通天二年五月，反恐联盟出手了。以武承嗣牵头，众人联名对来俊臣提出了一连串指控，如残害大臣、贪赃枉法、夺人妻女，并企图迫害宗室、篡夺君位等等。有关部门当即把来俊臣逮捕，朝臣们本来就对这个杀人魔王恨之入骨，人人必欲诛之而后快，所以案子很快审结，结案报告旋即递到武皇手上，请求将来俊臣处以极刑。这一年六月初三，昔日呼风唤雨、不可一世的酷吏之王来俊臣终于被武皇下令斩首。这一天，洛阳城万人空巷，不论王公大臣还是近身百姓，无不欣喜若狂，奔走相告，纷纷像潮水一样涌向法场，争相目睹杀人魔王被处决的一幕。刽子手的刀光闪过，来俊臣那颗恶贯满盈的头颅就飞离了身躯，围观的百姓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，就像一群疯狂的公牛一样蜂拥而上，将来俊臣扒皮抽筋、开膛破肚，并且抠出他的眼珠子、掏出他的五脏六腑，扔在地上踩成烂泥，最后一片一片撕下他身上的肉，争先恐后地抢着吞吃。须臾之间，来俊臣的尸身就只剩下一副血淋淋的骨架。得知刑场上发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时，武则天惊呆了。虽然他早知来俊臣名分极大，但是大到这种程度还是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。他不禁为自己最终痛下杀手而感到庆幸，假如他一意力保来俊臣，天下人的愤怒无疑将集中到他的身上，日后一旦爆发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有鉴于此，武则天决定和来俊臣彻底划清界限，随后特地颁布了一道报来俊臣罪状制，在制书中隶属这个昔日宠臣的斑斑罪状，把他骂得狗血淋头。最后还掷地有声地宣布，宜加赤足之诛，以雪苍生之愤，可准法及没其家。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伸张正义、替天行道的立场。数日后，来俊臣被满门抄斩，家产全部抄没，朝野上下人人拍手称快，互相在道路上庆贺说，从今往后终于可以一觉睡到天亮。随着来俊臣的身死族灭，一个血雨腥风的酷吏时代终于落下了帷幕。如果从垂拱二年盛开告密之门算起，到这一年来俊臣伏诛为止，武则天借助酷吏实行恐怖统治的时间长达11年之久。然而 武则天的高明之处就在于，无论表面上多么宠幸酷吏，他也只是把他们当成铲除异己和巩固政权的工具而已。所以他给予他们的权力通常囿于监察权和司法权之内，很少涉及行政权。纵观五州一朝为患最烈的27个酷吏，仅傅由义因带头劝进之功而一度拜相，但时隔一年就被武则天借故诛杀。其他几个著名酷吏如周兴、来俊臣等人均未掌握相权，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左右帝国大政。直视之故，武则天才能做到既不下席，听不出为，苍生晏然，子臣易主，以及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改朝换代的目标，避免了大规模的社会动乱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武则天就像是一个高明的驯兽师，当他要夺取并巩固权力的时候，就毫不犹豫地驱使虎狼去撕咬猎物，而当他意识到酷吏政治已经产生了副作用之后，又能不动声色地迫使虎狼自相残杀。进退有据，收放自如，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，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，一切都服从于他的政治需要。简言之，酷吏疯狂，但武则天却始终清醒。唐朝原来是这样。作者王觉仁，演播心念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